秦刚失踪一个月成谜，中共方寸大乱，习近平受质疑。与台湾断交，两中美洲国家益咗中共。失业大军冲击，上海暂停办理网约车申请。乌克兰总统与北约讨论粮食运输方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近30日，失踪事件成为谜团，中共处理秦刚失踪问题方寸大乱，成为国际笑话。而重用秦刚的习近平亦受到质疑。秦刚由6月25号之后再无公开露面。华盛顿邮报外交和国安事务专栏作家乔什罗金说，在大多数国家，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失踪26日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个正是中国所发生的事。而身处外交部长这个风头职位，秦刚之事除非习近平装聋作哑就能够了事的。中共官方保持沉默，反而更加激化了民间的好奇。一时间种种传言在网络上议论纷纷，不断演绎成无数版本，从婚外情到间谍嫌疑，从中共高层内斗到火箭军机密外泄等，热闹非凡。路透社20号撰文称，在过去一个礼拜，百度上秦刚的名字搜索量激增了28倍，每日被网友搜索超过38万次。但奇怪的是，一向严格的中共网络审查，这一次却听任网民妄议中共的外交部长。北京当局并没有去阻止各种谣言传播，外界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同时又增添了更多的猜测，是有人故意放风，定是有其他可能呢？秦刚在去年中共20大上成为最耀眼的政坛新星，56岁的他跳过做候补委员的环节，直接晋升中央委员，同年底打破惯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长。今年3月，秦刚更兼任副国级的国务委员，这种升迁形同坐直升机。中共官媒在20大后专门发文强调说，新一届中央成员是习近平亲自把关的。官媒这样说，本来是为了标榜习近平的英明，但另一方面，一旦由中央委员出事，就会令习近平变得很难堪，权威直接受损。香港著名作家颜纯欧在面书发文说，一个政治上咁可靠、身体健康又照顾周全的外交部长突然销声匿迹、去向不明、谣言满天飞，这个对中共党和习近平本人都是一项沉重的负资产。即使是再蠢的人亦知道拖延下去损失更大，习近平为什么举棋不定？咁简单的危机处理，但就要活生生演成一场国际外交灾难，这个亦是只有习近平先做得到。秦刚一代宠臣莫名失踪，更大大打击中共高层干部的士气，人人自危，岂有心思认真打拼？外交上道行逆施，搞到里外不是人，边个又会认同习近平的领导才能？红色岛盘一书的作者沈栋指出，秦刚事件显示习近平在处理当前事态的优柔寡断与无能，任何处置都比另一国的外交部长失踪多个礼拜拒绝回答相关问题，令整个世界摸不着头绪更好。一些学者认为，秦刚事件已经对中共的外交形象造成影响。BBC 报道，在北京的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吴强说，秦刚的失踪凸显了中国外交系统和高层决策体系的脆弱性。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7月21号发文说，秦刚的失踪凸显习近平政权的隐密程度。这个不单止对中国本身来讲是一个问题，而 且对所有与中共政府打交道的人来讲亦是问题。罗金补充说，秦刚事件还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习近平政府不单止对官员及丑闻避而不宣，北京还在全面取消基本透明度，这个对美国政府、国际企业和任何需要获得中国境内信息的人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接受法广采访时说，大家对中国的看法，一方面觉得中国的确是一个黑箱，第二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可笑，会产生一种不屑一顾，未来大家对这个外交部长更加看不起，无论派哪个外交部长都看不起，就算是总理，和中国外交只有一个，就是和习近平的外交，就是元首外交，没有其他的了，派哪个都无所谓。中国为了抢夺台湾邦交国，开出空头支票，继洪都拉斯白虾惨遭中国杀价后，另一个与台湾断交转投北京怀抱的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亦没有捞到好处。今年上半年农产品出口部分，中国只是买了1100万，比台湾的1600万美金还少。而非农产品出口，中国垫底。尼加拉瓜媒体报道，尼加拉瓜出口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尼加拉瓜央行总裁雷叶斯说，今年上半年出口总额是39.790亿美元，增长不如预期，主要原因是国际价格下跌所致。如果以出口国观察，美国是主要贸易伙伴，占非农产品出口额的一半，买了20.4300亿美元的产品，其次是中美洲的6.6200亿美元，墨西哥以4.9900亿美元排第三，欧盟及加拿大分别是2.2900亿美元和1.4300亿美元。至于中国，尼加拉瓜央行总裁雷叶斯说，去年五月，中国虽然和尼加拉瓜签订自贸协定早收清单，有60多种产品免关税，中国只是买了尼加拉瓜非农产品2900万美元，比韩国的3200万美元还低。台湾和尼加拉瓜断交后，该国片面废除了自贸协定，今年上半年台湾仍然入口2500万美元非农产品，和中国相差不大。在农产品部分，尼加拉瓜农产品出口以咖啡、牛肉及蔗糖等为主，今年上半年出口额是17.3500万美元，年增长 3.8%。 美国依然是大买家，买了7亿美元，中国只是买了1100万美元的农产品，比台湾的1600万还少，亦比南韩、秘鲁、日本仲低。另一个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三月与台湾断交，转与北京建交，白虾养殖业者就急了，因为台湾是最大出口市场。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上个月到中国访问，中方称将开放9家养殖场出口，但是洪都拉斯全国水产养殖协会执行长阿马多对洪都拉斯媒体透露，对中国出口遥遥无期，而且40规格的白虾报价卖给台湾约每公斤8.1美金，但卖给中国只有4.52美金，只是占55.8%，几近腰斩。虽然洪都拉斯政府称白虾可以出口中国了，但阿马多却称目前他们还未有收到可以出口中国的确切日期。各地网约车市场已人满为患，继长沙、三亚、济南等地之后，上海网约车接载力亦出现饱和。7月21日，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宣布，由7月22日零时起，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能力核查业务，之前已受理的业务不受影响。此外，由9月20日零时起，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业务， 此前车辆已经过营运能力核查的，需要在9月20号前完成运输证申领业务，过期不给予办理。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政策或与近期网约车市场饱和有关。在上海开了多年网约车的陈师傅今年3月选择改行，他告诉澎湃新闻知，今年离开网约车行业的老司机很多，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了。陈师傅认为生意差是因为增多足少，上海暂停受理网约车运输证业务，但对网约车司机影响亦不会很大。陈师傅转行的主要原因还是生意少，他同记者计下数，离职前专职做网约车司机，每日的工作量不少于12个钟头，每日赚600到700元，一个月看来收入有10000几。但除了车租、房租、冇黑白跑的时间，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出租车司机桂师傅认为，暂停发证后，网约车对于出租车的冲击仍然存在，生意还是不好做。在他看来，以后就算网约车数量某段时间不再增长，现有的网约车数量还是过多。据劳动部6月报道，在运输能力趋于饱和的背景下，上海网约车司机的接单量比以往少了20-30%。不单止是上海，近期已经有多地发布网约车从业风险预警。海南省三亚市暂停受理网约车经营许可及运输证核发业务。由5月16号起，湖南省长沙市暂停受理网约车运输证新增业务。近期济南、遂宁、东莞等多个城市相继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风险预警的通告，提醒从业者谨慎入场。此外，送外卖、送快递、跑网约车曾经被很多职场人当成人生退路，但是现在网约车行业亦急剧饱和。据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统计，只是两年半时间，全国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增加102个，增幅达 49%， 发放的网约车驾驶证增加286万1000张，增幅是 112.4%， 但全国订单总量就没有明显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恢复乌克兰粮食通过黑海安全出口的方法。泽连斯基在礼拜六的晚间讲话中说，他要求斯托尔滕贝格召开在北约这个月峰会上成立的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讨论黑海安全，尤其是乌克兰粮食出口走廊的运作。泽连斯基说，我向斯托尔滕贝格建议立即召开理事会，对相关危机进行磋商，会议将在未来几日召开，我们能够克服黑海的安全危机。北约发言人朗杰斯古说，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将讨论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倡议后的局势。黑海粮食倡议礼拜一到期后，俄罗斯宣布黑海大片地区存在航运危险，并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乌克兰港口，摧毁了60000公吨的粮食。莫斯科警告说，会假设穿越黑海部分地区的船只是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乌克兰亦说，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的船只会被认为冒住所有相关风险装运军事物资。协议到期后，从黑海地区装运粮食的船只数量减少了 35%。 保险行业消息人士礼拜五说，由于不确定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商船运输，运输保险公司停止向驶离乌克兰的船运提供保险，驶离多瑙河小航港口的船除外。就算有风险，一些船东依然有兴趣从乌克兰港口向世界各地运送粮食。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科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俄语组采访时说，开发署已经在协助乌克兰通过穿越波兰和其他国家的路线，以及通过多瑙河出口粮食。 科尔曼话：呢啲替代路线唔似大型散货船从黑海运输咁样经济有效，亦冇咁快，仲造成同其他邻国嘅一啲摩擦。但科尔曼强调话，使用呢啲替代分销路线系重要噶，令普京嘅勒索同佢嘅摧毁唔会破坏乌克兰嘅农业领域。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